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现在是2017年3月1号星期三，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一个多月以后，第一次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体议员前发表执政讲话。特朗普对上任后执政表现自我满意，对未来执政大纲粗线条做了阐述。虽然坚持美国强大的信念，但是没有具体施政措施。而移民等重要议题，特朗普明显改变了竞选时的激进与咄咄逼人，出现回归理性。韩国宣布加快萨德系统布防进程，引发中国愤怒，并开始报复之击。韩国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今天揭幕，此次军演仍然属于常规，而且规模和去年接近。韩国出动了30万名军人，美国则有17000名士兵参演。北朝鲜领袖金正恩警告将无情打击这些敌人。中国今天向钓鱼岛海域派遣了3艘海警船，被认为是对日本与美国宣布确认安全合作的警告，也是对美国与韩国展开海上军事演习做回应。不过中国的抗议被认为是低调而且象征性的，因为中国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常规将巡游钓鱼岛海警船从3艘提升至4艘。日本方面报告中国海警船没有进入日本领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换届选举提名活动今天结束了，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刘烨淑仪宣布，由于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提名票，也在今天宣布退出选举。按照规定，特殊选举人必须获得至少150名选委签署才能成为候选人，目前本届特殊选举已经确定只有3人。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公布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官方制造业采购净利润指数2月为51.6，连续7个月过昌，并创下了3个月的高点。中国与梵蒂冈就关系正常化对话本星期开始新一轮接触，中国中央电视台罕见用英文频道邀请中国与外国专家谈论中梵关系，并提及主教任命、台湾地位以及中国宗教情况，但各界对中梵对话的前景仍然是谨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一个多月以后，第一次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体议员前发表执政讲话。特朗普对上任后执政表现自我满意，对未来执政大纲粗线条做了阐述。虽然坚持美国强大的信念，但是没有具体施政的措施。而移民等重要议题，特朗普明显改变了竞选时的激进与咄咄逼人，出现回归理性。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2月28号晚上9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主题为恢复美国精神，一个对所有美国人的乐观愿景的政策演讲。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在国会发表演讲。特朗普在演讲中阐述了他近期的施政纲领，并缓解国会对本届政府的种种疑虑。特朗普在演讲中高度评价自己就任总统的第一个月，他说，自当选以来，多家跨国企业已经宣布在美国的大笔投资计划，这些投资将为美国人新增数万个工作岗位。从去年11月8日选举日至今，股市已经增值了3万亿美元。特朗普重申了他关于贸易的一贯主张，他说，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会葬送美国的工作机会。他指责中国等国家在贸易中损害了美国利益。他说，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已经损失了6万个工厂。特朗普说，我信仰自由贸易，但它必须是公平贸易。特朗普说，他下令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务院加强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惩治荼毒青少年的毒品交易。他说，不准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在美国得到庇护。因此，他要求移民和安全部门严格审查移民的背景。 还要仿效加拿大建立以引进人才为基础的移民制度。特朗普说要重建国防，使国家更加安全，为此在预算中对国防拨款做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增幅。他说我们要采取强硬措施，保护国家免受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攻击。特朗普在演讲中还对加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减税、更换奥巴马健保以及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发表了他的政策主张。他在演讲的最后饱含激情地呼吁国会两党合作，让美国再次伟大。
亚洲安全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美国与韩国举行例行军事演习之际，日本安全官员赴美访问，就亚洲安全制定合作协议。而中国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到访美国，就中美合作正常化斡旋、日本与中国争夺外交主权跃然纸上。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高官访美与中国争夺外交主动权。当地时间2月28日，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在白宫会见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两人进行了约一小时十分钟的会谈，这是双方初次见面。日本高官紧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之后访美，有舆论认为这里可能包含着与中国争夺对美外交主动权的意味。谷内正太郎与麦克马斯特在会谈中，在二月特朗普总统与安倍首相会谈的文脉上，再次确认了精诚合作、强化日美同盟的方针。双方还就金正男在马来西亚机场被暗杀事件、朝鲜反复进行核级导弹开发问题、中国加强在东海及南海海洋活动等日本周边恶化的安全环境等交换了意见。谷内还与副总统彭斯的助理进行了会谈，此外还在美国务院与国务卿蒂勒森短时间会面。谷内正太郎从日本时间27日起赴美进行访问，访问将进行到3月2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追查228事件归责任的归属，将成立独立机关来推动台湾转型正义。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昨天在228事件70周年的中书纪念仪式中承诺，政府将调出和228事件有关的所有文件，判读内容，撰写国家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严谨追查事件责任的归属，并将成立独立机关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负责推动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蔡英文说，和解必须建立在真相之上，因此国家档案局从3月1号起启动新一波的政治档案整理计划，将过去散布在各机关所有关于228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自白、笔录、跟监、判决等公文书都清查出来，作为撰写国家转型正义调查报告的基础。民进党已经研拟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内容显示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将在成立后两年内推动四大任务：一、开放政治档案；二、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址；三、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四、处理不当党产。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今天在国民党中常会表示，国民党执政时针对228事件补偿、道歉、立碑做了各种努力，唯有了解历史真相、汲取教训、忘怀仇恨，才能使社会和谐。很遗憾，民进党再次当家完全执政，却不思米平伤痕，以转型正义为名行政治整肃及追杀。他说，这是民进党推动台独的更进一步作为，对民进党操作228推动转型正义的用心，国民党强烈谴责，并呼吁政府悬崖勒马，停止让台湾社会集体自残。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换届选举提名活动今天结束，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树仪宣布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的提名票，而也在今天宣布退出了特首选举。按照规定，特首参选人必须获得至少150名选举委员会的签署提名才能成为候选人。截至目前为止，本届特首选举已经确定只有三人，他们是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前法官胡国兴。法国总统大选激烈进行，但传统右派党共和党的候选人菲佣因深陷妻儿空巷门而难有起色。法国新闻网站 Mediapart 一度爆料菲佣妻子佩内洛普已经被拘留，但稍后澄清消息有误，肯定佩内洛普没有被拘留。但一直坚称自己清白的菲佣今天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取消了前往巴黎农业博览会参观的计划，并在与党内重要成员通话以后在其竞选总部发表讲话，引发极大的关注。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据报道指出，菲佣本来巴黎时间12点的时候将在其总部发表讲话，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传出菲佣讲话的有关报道。法新社今天一早就报道指，菲佣今天在没有通知其竞选团队的情况下，突然取消了前往农业展览会参观的计划。但是法国媒体 Mediapart 网站上也一度出现了刚才小山所指的那个乌龙事件。上周五，法国金融检察院以挪用公款、滥用社会财富等名誉将菲佣涉嫌空巷门的事件交给了三名预审法官进行调查。费加罗报网站上今天的消息报道指出，菲佣夫妇可能都已经收到了警方3月15号和3月18号的传票，这些可能都是菲佣取消农展会参观的猜测。费加罗报还引述菲佣身边的人士报道说，菲佣今天一早就和共和党党内初选的候选人分别进行了电话交谈，包括前总统萨科齐和前总理阿兰朱佩。费加罗报还引述一名共和党内干部的话指出，这些行动似乎都意味着可能会出现二号方案。而阿兰朱佩是共和党内初选第二轮的选举人，他出乎意料的失败。他在菲佣的丑闻败选后一直被认为是可以替代菲佣出山的理想人选，但是朱佩本人一直都不愿意做替补。今天据说在菲佣讲话的时候，朱佩也会出现在他的身边，但是朱佩之前一直表示他不愿意发表任何谈话。法国讽刺周报《亚明报》披露了菲佣妻子涉嫌担任他的参议院助理期间领了将近100万欧元的薪金，但是却没有任何曾经做具体工作的证据后，引发舆论的极大反响。尽管菲佣本人坚称所作所为都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并且坚持认为自己不会退选，但是在其竞选势头大减、民意支持率排在极右翼的候选人玛丽莲·勒彭和中间派马克龙之后，共和党内的压力也日益剧增。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是玛丽莲·勒彭和马克龙进入第二轮，马克龙将以63%的选票击败其对手，成为总统。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公布说，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国二月为 51.6， 连续7个月扩张并创下了3个月的高点。二月份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的指数从前个月的 54.6 降至了 54.2。 评论认为，中国二月制造业增长动能强劲，为第一季度经济加快向好奠定了基础。据路透社报道认为，受国内外需求改善的带动，中国二月份官方和财新制造业均强劲回升，即使剔除了春节干扰，综合前2个月看，制造业仍然处于较好景气区间，印证了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第一季度可能加速增长。中国今天向钓鱼岛海域派遣了3艘海警船，被认为是对日本与美国宣布确认安全合作的警告。不过中国的抗议被认为是低调而象征性，因为中国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将常规巡游钓鱼岛海警船从3艘提升至4艘。日本方面报告说，中国海警船进入日本宣称的钓鱼岛海域，日本领海。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爱海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韩国和美国的军队今天，也就是3月1号开始展开年度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韩美的两国防长还通了电话，表示要强力应对朝鲜的挑衅。而朝鲜的领袖金正恩也下令军队准备对敌军展开无情的打击。与此同时，韩美也为防范朝鲜的核威胁，加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进程，而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本次要闻解说节目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欢迎您收听。从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韩美每年都会举行大规模的军事联合演习，其中包括2、3月份，也就是现在举行的关键决断和突救联合军演，以及8、9月份举行的已知自由卫士演习。韩美的联合军演一向会引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温，而今年的背景更是朝鲜近来再次试射弹道导弹，以及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遭到神经毒剂暗杀之际登场。有评论指，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目前似乎是一触即发，剑拔弩张。朝鲜一直把韩美军演视为敌视朝鲜的威胁性的举动，每次都要表示强烈的不满。而朝鲜的劳动党机关报近期也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韩美的联合军演是针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和打击的侵略性的战争演习，不仅激化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局势，还造成了战争一触即发的超紧张的态势。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专司平壤防务的第966大联合部队军级指挥部时，要求加强战备。他已经下令在4月25号朝鲜的建军节举行最大规模的武力示威。韩联社报道指出，代号为关键决断和突救的韩美年度野外机动实习演习为期两个月，今年的演习规模被认为是历届之最。美国将投入卡尔文森号核动力的航母等美军战略武器参与演习。而对于今年的军演的规模，美军的发言人也表示，朝美联合军演的规模与去年类似。美军的发言人没有为此次演习给出具体的数据，他仅仅指出美方已经出动了3600名军人参加这个为期两个月的演习。而去年的联合军演，韩国方面出动了3万多名军人，美方出动了17000名士兵，并且出动海军的军舰和空军的装备。韩国的军方在2月8号也曾指出，在今年的韩美演习联合军事演习中，将采用4D 反导作战概念演练先发制潮。而这个4D 作战概念指的是探测、扰乱、摧毁和防疫。随着朝鲜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和决议，不断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的试射，韩美自然也加强了对朝鲜的声调。韩美联合演习揭幕的当天下午，韩美的两国防长通话评估朝鲜半岛局势和朝鲜的核岛威胁，并且誓言要严惩朝鲜的挑衅，释放出强烈的警告性的信号。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联合军事演习的重要性外，韩美两国的防长在通话中也重申了萨德反导系统入韩是韩美同盟为了保护韩国人民和韩美的联军免受朝鲜的核导弹威胁而做出的决定，并且对萨德立足落地等问题告一个段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美国的防长马蒂斯指出，将要做好设施的建造、装备、就位等工作，争取萨德早日投入实战性的应用。而韩方则表示，将依据驻韩美军的地位协定向美方让出土地。在经过几年的协商后，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近期实际上已经逐步成型，进入了实质性的部署阶段。韩国的乐天集团28号和韩军就部署萨德签署异地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乐天集团将向韩国的国防部出让新州的高尔夫球场，而国防部将南洋州的军用地快转让给乐天集团。萨德反导系统将落地韩国，引发了另一个国家中国长时间以来的激烈的反应。中方担心萨德部署在韩国会让半个中国的天空变得透明，暴露在美国的监视下。 中国的党媒《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周三刊文指出，韩国想借萨德绑定美韩同盟，并且防御朝鲜，但是朝鲜不会就此屈服，此举反而会伤害中韩的互信。中国苦心的相劝，希望韩国回头是岸。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公众账号侠客岛昨天更指出，中韩关系将因此面临准断交的威胁。但是韩国方面似乎也不惧怕中国的威胁。韩国的代理总统黄教安周三就指出，将通过部署萨德等措施进一步增强韩美的联合防御能力，让朝鲜绝无核武毫无用武之地。黄教安说，韩国政府将基于牢固的韩美联合防卫力量来应对朝鲜的威胁，严惩一切挑衅行为，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促使朝鲜放弃核岛的开发计划。韩方还将进一步加大对朝的制裁和施加压力的力度，防其打错算盘。目前朝鲜的外务省的副相李吉胜正在北京访问，韩国表示也正在密切地注视其行程和行动。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3月1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总统选举前的政党动向、53名法国未成年人因涉嫌参与恐怖活动出庭受审、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国会演讲、英国脱欧进程的震荡余波、德国大选总理默克尔谋求连任面对的挑战、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面对的困境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中国政府二胎政策的调整，中国与东非小国吉布提的关系，尼斯狂欢节将前往中国厦门演出等等。中国政府终于放弃了坚持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开放生育二胎并没有带来生育高峰，政府现在考虑推出措施鼓励育龄夫妇生育二胎。回声报驻京记者的文章写道，80年代重罚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家庭的历史从此成为过去，中国政府正在180度大转弯，考虑向生育二胎的夫妇提供帮助。尽管补助哪些人、提供什么补助、金额如何等问题目前都还不清楚，但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近日在一次关于社会救助主题的讨论会上提到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政府如今担心的是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就业年龄人口下降。这篇文章指出，2030年起，中国人口数字可能将出现下降。根据联合国的估计数字，2030年时，中国的人口将以14亿2000万人达到一个峰值，那时60岁以上人口将占总数的 25%， 而不是目前的 16%。 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在2015年到2030年间，中国就业年龄人口将会减少8000多万。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已经是全球最低水平之一，大部分中国人口问题专家都认为，仅仅是开放二胎政策并不足以刺激生育率反弹，有效地减缓老龄化进程。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新生儿数字是1786万，比前一年多增了130万。这虽然是自2000年以来官方统计数据中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局面，而且二胎新生儿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仍然维持在 45%。 为什么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并没带来预期的效果呢？回声报采访了法国人口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伊莎贝拉·阿丹内。伊莎贝拉·阿丹内指出，少生育对国家有利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更不用说还有入学、就医、校外活动等开销的经济考量。这些开销相当于一个家庭总开销的 30%-40%。 生活成本增高而就业市场不稳，这些都使得青年夫妇不敢生育二胎。新一代中国人更希望先享受生活或先打拼事业，然后才是生儿育女。 伊莎贝拉·阿丹内认为，鼓励生育措施要想见效，就必须是切实的鼓励措施，比如降低教育和就医的成本。要让生育率反弹，至少要在就业市场给女性提供更多的保障，在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问题上向家庭提供更多的帮助。伊莎贝拉·阿丹内指出，未来25年到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和今天的日本情况相当，但问题是与日本相反，中国有可能是未富先老，这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东非小国吉布提总统本周到访巴黎，这是吉布提总统10年来首次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回声报发表调查报道，指出法国自1862年起就进入吉布提，如今也仍然把吉布提看作是法国的一个大兵营。但中国近年来大笔投资吉布提，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必要伙伴。一名不愿披露身份的非洲问题专家向回声报记者表示，法国政府一直在人权问题和军事利益两者之间周旋。吉布提总统周三在法国总统府的会谈将是法国的最后一次机会。法国驻吉布提大使则直言不讳，他表示法国只是被动地看着事态的发展，仍然把吉布提看作是一个大兵营，却看不到这里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这篇文章写道，吉布提人对法国对当地的兴趣越来越少感到遗憾，而中国已经在那里开设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有人估计这个基地有可能可以容纳上万人。日本驻吉布提大使对此感到担心，而法国驻吉布提部队指挥官也担心法国会被排挤出局。中国目前已经是吉布提最大的债主，倘若中国提出要使用法国军队目前使用的训练场地，有关方面是否有能力拒绝呢？吉布提的反对派指责政府将国家卖给中国，但吉布提总统的支持者则认为让吉布提成为红海上的新加坡的梦想因此可以成真，因为吉布提是中国丝绸之路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这篇文章写道，中国目前在这里的投资高达140亿美元，正在非洲之角打造一个新的帝国。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摘要之前，我们要为您安排的是本台日本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日本专题。
东京都议会围绕驻地市场搬迁丰州市场问题，同意召开基于法律具有强力调查权的百条委员会理事会，并将在3月11日、18日和20日4天里对石原慎太郎、原知事等进行证人传讯。驻地市场于1935年开市，是日本及世界最大的批发市场，因为面临设备陈旧、场所狭窄等问题，石原慎太郎领导下的东京都政府在2001年决定将该市场搬迁到丰州，但是这里曾经是煤气公司东京煤气的工厂，将煤炭转化为煤气的时候会产生苯、氢化物、砒霜等有毒物质。而石原慎太郎都政府的想法是把市场用地的土都换掉，填上新土再盖新的建筑。目前丰州的建筑已经竣工，2009年2月拟定为4316亿日元的丰州市场总工程费上涨了36%，达到5384亿日元。而在去年当选的新知事小池百合子当选后，他前往现场视察，去年8月31日宣布搬迁延期。10天后发现丰州市场主要的建筑物下方并未填土，小池下令相关事务负责人 在去年9月30日之前汇报对未填土问题的调查结果，小池下决心追究石原慎太郎的责任，但是在回答东京都的有关咨询时，石原回答说完全委托给富知市滨窝有关丰州的未填土问题，他回答说没有接过报告。小池对此十分不满，说石原的回答实质上是没有回答任何问题。而在今年一月进行的丰州市场地下水监测调查最终结果显示，检测出的有害物质苯最大含量是环境标准值的79倍。5年前，围绕购买丰州市场土地问题，都民团体曾提出诉讼，以石原领导的都政府在没有考虑丰州的污染对策的情况下贸然购买丰州土地，要求石原赔偿578亿日元。但是东京都一直表示石原慎太郎没有赔偿责任，而新知事小池百合子改变了东京都政府的立场。他在1月28日的记者会上说，在诉讼中，原告们指出用地选定的经过不透明，因此必须明确是谁的责任，不能暧昧，要停止东京都以往的对应，重新检证这一诉讼，并决定重新组织东京都的辩护团。舆论认为，如果原告胜利，石原慎太郎将面临破产危机。而针对石原慎太郎逃避责任、对问题拒绝正面回答等问题，东京都议会在野党提出动议，要求设立百条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东京都议会在多日商议后，最终在执政党自民党和公民党均赞成下取得共识，议案于2月22日下午在都议会的一致赞成中得以通过。百条委员会是基于规定有关日本地方政府及都道府县及市镇村的事务调查权的地方自治法第100条，通过地方议会表决而设置的特别委员会之一。在地方自治法第100条第一项中规定，一般地方公共团体的议会进行有关一般地方公共团体的事务调查之际，可以要求选举人及其他的相关人员到场，提供证言并提出记录。这个权限也被称为议会的百条调查权。当地方议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发动议会的百条调查权时，如果当事人拒绝提供证言和资料时，将被处以包括禁锢刑在内的惩罚。石原慎太郎自从政以来一直一路顺风，使他一贯专横跋扈、自以为是，但是在丰州问题上他将遭受人生最大滑铁卢。中国清末政治家曾国藩曾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而致败，天下古今之人才皆以一傲字致败。石原慎太郎如果真的栽在丰州问题上，他就是后者。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点34分，我们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国会发表演讲，他阐述了施政纲领，并且誓言要恢复美国精神。韩国和美国的军事联合演习今天揭幕，其规模与去年接近。萨德反导系统将在今年五月前运抵韩国，中国威胁要采取数十种办法来制裁韩国。日本高官访问美国，为与中国争夺外交主动权。中国今天向钓鱼岛海域派遣了三艘海警船，以抗议日美安全合作。继航母之后，美国加派核动力潜水艇巡弋南海。为了追查228事件的责任归属，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成立独立的机关，推动台湾转型正义。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换届选举提名活动今天结束，林郑月娥高票入闸参选特首，陈翔说这是中方清点以保派系的利益。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二月份是51.6%，连续七个月增长。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继续招聘维吾尔族的恐怖分子，并且发视频威胁要在中国掀起恐怖活动。世界卫生组织批评中国的烟草经济有碍国民的健康。两会在即，为创蓝天效应，北京周边的工厂陆续开始停工。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话题是小米公司跻身手机芯片四大生产商的行列。
各位听众，就在北京政府计划大力开发半导体产业之际，中国知名智能手机厂商小米2月28日星期二披露，旗下松果公司自主研发的芯片澎湃 S1 问世，从而令小米公司步入极少数有能力生产处理器的电信巨头行列。小米正式推出的自制处理器澎湃 S1 将首先搭载于小米 5C 这款手机上。首批澎湃 S1 芯片采用八核架构，定位中高端。据报道，自2014年10月研发小米处理器的松果电子公司成立以来，到小米科技正式发布首款自主芯片松果澎湃 S1 和搭载澎湃 S1 芯片的小米 5C 手机，耗时整整28个月。小米曾为中国第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至今仍在销售领域列位于韩国三星之前。周二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小米表示澎湃 S1 研发成功不愧为一项技术壮举。至今为止，全球仅有三家电信巨头有能力自主生产智能手机处理器，他们分别是美国苹果、韩国三星以及中国的华为。小米推出澎湃 S1， 从而成为继三星、苹果、华为之后全球第四家同时拥有终端及芯片研发制造能力的手机厂商。小米创始人雷军表示，处理器芯片是整个手机行业的制高点，如果想在这个行业里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就要在核心技术上有自主权。他还表示，半导体工业也需要规模支持，所以直至2014年，小米公司有了足够的用户积累，能够快速形成规模，才在三年前考虑投资做芯片。法新社报道指出，同时问世的小米 5C 手机将成为同一品牌搭载澎湃 S1 芯片的首发机型。像其他大多数智能手机制造商一样，过去小米一直依靠其他厂商提供芯片。小米的两个主要合作伙伴分别为美国高通和台湾联发科技。由此不难看出，这项技术的开发对全套系统设备的操作整合以及提升在中国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小米始终将战略发展目光瞄向国际市场。目前小米在东南亚、俄罗斯，特别是印度这一巨大市场大力拓展，不过其最大的市场依旧是中国。小米绝大多数销售额在中国完成，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本土竞争对手争夺市场的局面。奥波和维沃两款新智能低价格手机品牌的出现，严重威胁着小米的市场份额。 IDC 国际数据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作为2015年国内销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小米手机2016年第四季度的销量仅占国内市场第五位，列位于苹果之前，却远远落后于奥波、华为和维沃。随着澎湃 S1 的问世，小米期待恢复市场优势。业内分析人士孙昌旭向法新社发表看法，指出中国站在处理器技术的前沿，小米公布的消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则在周二的发布会上对地方政府的支持表示了感谢，他说地方政府对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私营企业进行的支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北京政府大力提倡发展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为此清华紫光集团今年1月宣布将在南京建立一个总投资300亿元的半导体产业基地项目，主要生产存储芯片，目的则是为了减少对费用高昂的美国芯片产品的进口依赖。有分析指，随着华为、小米陆续挑战科技尖端芯片技术，中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芯片问题上彻底摆脱依赖美国的局面。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去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来自深圳的高级珠宝品牌 TTF 2月8号到28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展出中国生肖设计。这是中国文化部和深圳罗湖区，一个从国家层面，另外一个从地区层面，在文化的框架里以文化的名义在国际市场联手推动中国民族精品业附加值开拓和建设的一个前瞻性步骤。在中国政府推动的欢乐春节的框架里，展览以翡翠玉石为主要材料，通过中国设计师们各自的演绎，让珠宝千姿百态地体现中国人的生肖风俗。这次展览是在 TTF 这家在中国珠宝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企业于巴黎高级珠宝中心旺多姆广场附近的和平街开设办公室，买下店面，找到法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建筑师，处理未来能与卡地亚等欧洲传统老店相提并论的背景下展开的，也是中国文化部继2014年之后第二次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花大力气为 TTF 做的展览。对于提供平台的一方中国文化部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来说，在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时刻，通过与外交部和网信办等几个部委合作的欢乐春节，用文化推动经济，用经济支持政治，用政治协调包括经济与文化在内的兴趣点，落实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十八大文化国策。从2014年时任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殷福接下 TTF 马年题材的珠宝设计展的任务，到今年现任主任严振全接手展出 TTF 鸡年题材的珠宝设计，让我们想到类似中国二十四节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幕。北京用中国国家文化机构的导向性来让法国这个也有深沉民俗的国家通过中国高级珠宝的题材来熟悉可以融会贯通的有可比性的中国民俗，通过昂贵的中国民族精品代言让法国和欧洲的精英崇拜中国文化，引领芸芸众生的热情。对于展出方 TTF 高级珠宝来说，这次展览是为他们的作品巩固大众信仰的最新步骤。 作为一家响应中国经济政策，将产业转型升级，响应中国文化政策，将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企业。在中国内需市场面对反奢，在企业信贷和外汇管理收紧的压力面前，它既要给内需市场的藏家信心，不仅要给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很实际的根据，加强他们对民族精品附加值的前景的信任，还要帮助他们参与附加值的建设和强化。另外一方面， TTF 同时要让政府决策部门看到，响应政府国策的标志性企业不能失败，因为它的成功是检验决策的最直接的反应。 TTF 高级珠宝在地方上的领导，深圳罗湖区的副区长左金平，这次带队出席展览，全面参与和调研 TTF 在法国开店前的硬体建设和附加值建设。从总统到议员，从院士到明星，法国社会正面回应中国文化价值观。 TTF 为期三个星期的展览的内容其实超越了珠宝作品本身的形式与题材，展览的组织和铺垫也都成了法国社会的关注点。在展览之前，在中国驻法大使翟俊的推动下， TTF 的一款银胎红白蓝珐琅彩雄鸡胸针成了奥朗德总统和法国议员们收到的中国国礼。他们在对华交往的重要场合别着胸针，不言而喻地将符号的意义通过媒体的视频和图片，通过现场的见证，告诉全世界中国和法国是有共同语言的。展览期间，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邀请了法兰西美术院院士、法国国立集美博物馆前馆长等法国文化名人，和与 TTF 有合作的中国建筑大家、设计师张永和等一起研讨。一方面，从艺术上研究怎么样才能让时代的灵魂体现在翡翠和玉石珠宝的设计里，另外一方面，进一步为翡翠和玉石的文化价值的扩大化，从艺术史的角度寻根。在大众公关方面， TTF 请到了很适合为中国文化在法国担任推广使者的著名影星索菲·马索来为展览站台。法国经济专业报纸《回声报》和右翼全国性报纸《费加罗报》都对 TTF 的珠宝做了介绍。总体看来，中国民间资本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打造中国民族精品中合作，希望让升级版的文化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商业，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梦制造和推广的一个重要动力。 TTF 能够得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方面长期持续的支持，在法国举办展览有深刻的政策背景。中国推动高附加值的民族精品深厚的中国文化价值。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 当全球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 99% 人口财富的总和，当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有可能被第四次工业革命扩大的时候，从文化出发，推动高附加值的民族精品，用民族精品作为财富的信物流向世界，把可以用于战略投资的世界资本释放出来，用到促进世界经济生活运转的更合理均衡、更和谐的领域和地区中，这是北京的决策部门在推进文化产业的高级阶段里避免不了的课题。我们从熟悉和接近中南海的设计家、艺术家和企业家，像毛继红、郑志刚、蔡冠深等，近年来通过艺术基金会与世界各权威艺术机构合作，从决定文化价值观的机构性 和理论性源头入手，促进当代中国思维兼容并蓄到西方主导和主流文化价值体系里的现象，就可以把课题的思路和步骤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宏柱多年前在浙江主持工作时，就开始安排编纂出版很重要的丛书《宋化全集》与《元化全集》。他们当时通过整理中国经典艺术，推动在世界性范围里的集体崇尚，为后来的“一带一路”国策里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像核动能一样的文化附加值，给功能性中国商品带去精神，给装饰性中国工艺附上灵魂，让贸易传神。这种精神，这种灵魂，这种传神，直观的看是文化产业参与中国梦制造的重要一环，透视的看是建立以中国价值取向为核心的文化信仰，展开既有凝聚力又可以让想象插上翅膀的价值启蒙，培养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说服力的强大的软实力。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接下来最后一个专题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文化专题。文化遗产要介绍的是比利时南部的四座废弃的煤矿厂，由肖曼主持，这是一次重播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单中，近年也逐渐出现了不同特点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遗址。位于比利时南部的四座废弃矿场就被列入了2012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使得比利时一共有15处世界文化遗产。采矿业的发展与工业发展紧紧相关，比利时曾经是欧洲的工业重镇，其煤矿等自然资源的开掘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但自然矿场资源并非取之不尽，曾经鼎盛一时的几百家矿场能够保存到如今，给后世留下的遗迹却并不多，因此四处比利时南部瓦隆区的矿场成为考证工业革命历程的重要指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遗产名录。这四座矿场都是19世纪工业革命比利时境内盛极一时的工业城，其中有的矿场的历史更早于17世纪。四座矿区的遗址分布在一条长170公里、宽3到15公里的地带，由东向西横越比利时的南部。比较同时期于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运作的其他矿场，这四座矿区算是保存比较完整的遗迹，而且具有欧洲工业革命初期乌托邦建筑风格的样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四处矿场既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历史特色，其中的矿场居格昂欧女有一处19世纪上半叶设计和建造的工人生活住宅城，博阿迪绿克矿场是欧洲最古老的矿场之一，始于17世纪末，并有众多在1838年到1909年间建造的建筑，四处矿场都是保存最好的矿场。 比利时南部瓦隆地区四处矿场的普世价值在哪里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结认为，比利时南部瓦隆区的煤矿带是欧洲大陆工业革命历史上地位最为古老和著名的矿场。四处矿场保存了众多的工业技术遗址，包括地表煤矿的开发和地下煤矿的挖掘，与煤矿相关的工业建筑、工人住宅、煤矿城市的都市化，这段历史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等等都十分重要和珍贵。四处矿场之一的博阿居嘎兹耶在1956年发生过严重灾难，也拥有特殊的历史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还指出，比利时南部瓦隆区四处矿场是当时煤矿技术革新传播、社会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最初的历史见证，他们所发挥的技术榜样和社会榜样作用一直延续到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年代。由于当时的煤矿工人来自比利时的不同地区、欧洲的不同国家，之后又来自非洲，形成人数众多的大工业，使得这四个矿场遗址成为了大工业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的最重要地区。它们都是欧洲大陆矿山工业突出和全面的例证，以最明显的方式展示出不同的工业和技术成分、不同的都市化选择和建筑选择、不同的社会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肯定说，比利时南部四个矿场遗址被选为文化遗产的原因是这些遗址保存至今的优良质量、多样性和丰富性。其中的每一处矿场都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在整个系列中具有互补性，都既拥有必须和充分的自成一体的组成成分，又能够生动地体现整体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还推崇比利时南部四个矿场遗址所具有的真实性，认为难以找到能与其相比的令人满意的其他范例，这使得这个遗产从整体上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而过去的修复工作和保护措施也令人满意，今后的保存修复计划将更有利于恢复这一遗产的真实性。由于四个矿场分布于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之内，在矿场不同区域间、在矿场和乡村间、在矿场和居住区间的缓冲地带都已经有了整体规划和区分，有了保护历史建筑的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比利时南部四座废弃煤矿场，由肖曼编播，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19:57，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候选人之一、共和党的候选人费勇周三宣布，他将受到司法的传讯，但是他不会退选，将继续逆流而上参加总统的选举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国会发表了演讲，他阐述了施政的纲领，誓言要恢复美国精神。韩国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周三揭幕，其规模据称与去年接近。萨德反导系统将在今年五月份前运抵韩国，中国威胁说要采取数十种办法来制裁韩国。日本的高官访问美国，与中国争夺外交主动权。中国周三向钓鱼岛的海域派遣了三艘海警船，抗议日美安全合作。继航母之后，美国加派核动力潜水艇巡弋南海海域。为了追查228事件的责任归属，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成立独立机关，推动台湾转型正义。香港的特区行政长官换届选举提名活动周三结束，林郑月娥高票入闸参选侧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二月份是51.6，持续7个月增长。
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感谢 OneSound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重视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